好，感谢神啊！那奉主耶稣圣名为主正道，今天晚上跟弟兄姐妹分享，凡等啊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。好，我们来看圣经啊，在以赛亚书的四十章，以赛亚书的四十章的。31节，以赛亚书的40章的31节，699页啊，旧约圣经699页，奉主耶稣圣名读圣经，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，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，他们奔跑却不困倦，行走却不疲乏。好，感谢神哈。那我们人真的在这世界上有很多的这种劳苦愁烦，好，所以有你看有很多时候人呢，他就经常发出困倦的声音，好，那有些人怨叹，好，这个人生呢，啊，真的是也很劳苦，啊，有些时候呢，啊，有些人说，你看我们都想睡懒觉啊，都不想起来啊，啊，有些人说，哎，我要好好的去哪里休息啊，哦，好让我能够充充电啊，为什么？因为人他会困倦，他会困倦，但圣经告诉我们说。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。好，我们如果得着力量，像什么呢？像鹰展翅上腾。好，鹰呢，它是飞得很高的。好，然后呢，鹰在空中飞，哈，它那个眼睛非常的犀利。好，那地上的那些啊，田鼠啊，啊，老鼠之类的，哈，哎，它都能够看见，然后从高空忽然俯身下去，啊，来捕捉这些食物。那鹰它展翅上腾，好，是。人家有句话叫站得高望得远啊，对吧？他能够飞在空中，哦，这是他自由的空，自由的地方，哦，他是他翱翔的地方，哦，所以很多人都想说，那我要如鹰展翅，哦，翱翔在高天之上，为什么？因为这是一表一种自由啊，一种快乐，哦，是一种快乐，哦，他能够在高空当中呢自由的飞翔，这是他的快乐，哦，他无拘无束。好，让我们今天真的是等候神啊，神要让我们在这个世上呢能够自由的生活，能够快乐的生活，你看奔跑却不困倦，行走呢却不穷乏。好，神他用美物来让我们知足，神要让我们如鹰返老还童。好，人他会衰老，鸟也会衰老啊，但是呢鹰有一种特质，他到年老的时候他会把自己的羽毛给它拔掉，然后又长出新的，啊，让人家就觉得说，哇，这个鹰哦，啊，就好像什么，啊，返老还童一样，啊，能够越来越好。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若等候神，我们呢也会像鹰一样，啊，我们会像，啊，鹰一样呢展翅翱翔，我们会像那些像运动员一样奔跑啊，不会讲到疲乏，啊，行走呢却不会好，啊，困倦啊。那我们今天为什么要等候神呢？有些人说，那我吃好喝好不就好了吗？好，我今天呢，啊，注重自己的一些生活习惯，啊，注重自己的吃喝，这个不是更有体力，啊，那你说有些人为了增长智慧增长知识，啊，他可以通过学习啊，但是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要来等候神，啊，因为神他乃是我们生命的源泉，啊，是我们生命的创造者，啊，神他用六天啊，啊，创造天地万物，神用六天啊，也造了飞禽走兽，神在这六天当中他也造了我们人，哦，造了我们人，所以我们的生命气息都是在他的手中。好，我们出生以后的疆界，好，我们出生以后的寿数都在神的掌握当中。我们看这个40章的25节，699页，哦，刚才31节，现在看25节。那圣者说，你们将谁比我，叫他与我相等呢？你们向上举目，看谁创造这万象，按数目领出，他一一称其名，因他的全能，又因他的大能大力，连一个都不缺。好，那先知他得启示啊，他就举一个例子，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，什么例子呢？你说要知道说神到底有什么能力，对吧？我们今天等候一个人，好像我们啊等候别人的帮助。为什么我们需要别人帮助？因为他比我强大，因为他比我有智慧。 啊，他比我有能力，所以我需要他的帮助啊，对吧？我需要他的帮助，所以我会等候他来帮助我，好，来帮助我。那神他是何等的伟大，好让我们来等候他呢？先知讲一个例子，什么例子？你观看天上的万象，好，我们看到天上的很多的星星，对不对？啊，很多的星星，那神怎么样？按数目领出，他一一称其名。神有办法一个一个的呢，啊，把他叫出他的名字，好，啊，人家在这个寓言故事里面啊，有问啊，阿凡提啊，哇，这个天上的星星有几个啊？阿凡提说什么？他说，啊，人的头发有几根啊？你就知道说天上的星星有几根，有几颗啊？那你数一数吧，哦，那数不出来啊，对不对？人数不出来，但是神数得出来。今天的天文学家也很厉害，哦，你看很多星星，哦，在挂在天上。好，我们以为说我们不知道他的名字，实际上哈，他都有名字的，都有名字。很多我们肉眼能看见的呢，好，我们人都会给他名字，好，都会给他编号，好。但是小一点的，有些就没有名字的，好，一般都是大一点的，好，大一点的啊，就比北极星啊，啊，启明星啊，贪星啊，啊，这些星都有名字，好，包括说最近又发现了一颗很遥远，非常遥远，好像是几亿光年的，是不是？好，那也给他命名，哦，甚至是以这个发现者的人呢，给他命名他的名字，哦，我们会给他取名字。但是你说天上万象这个所有的星星当中都能够一一取名字吗？没办法，人没有办法，对吧？因为呢头发数不过来啊，那星星呢这个太多了也数不出来啊。但是神都能够一一称其名，数目呢神能够知道，神有办法领出来，因为他所创造的，好，他所创造的，好，他能够知道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也感谢神哈。你说神为什么要造星星在天上，对吧？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，哎，好像就在那边一闪一闪的，难道只是让我们看一看？哎呀，一闪一闪的，好像好漂亮啊，啊，像萤火虫一样一闪一闪的在上面。好，实际上神要借着这个万象，让我们知道神的伟大，神的奇妙。神的创造，好，你看像保罗说什么？保罗他说，从创世以来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。好，虽然我们不认识他，但是借着所造之物，就叫我们无可推诿啊！你不能推诿说你不知道，对吧？你举头望天，哎，你发现说哇，天上的星星，好，是多么的多，繁多，这是你造的吗？不是的，不是人造的。好，人没办法弄一个星星在上面了，没办法。那到底是谁造的呢？好，而且呢，好，我们现在按日夜，好，按节令，好，比如说，好，这个夏季能看到什么星星啊？然后呢，这个北极星哈，七星啊，北斗七星，北斗七星它是绕一圈的，好，它的这个北斗七星像一个勺子啊，这个勺子指向哪一边啊？比如指向北边还是指向南边？哦，它有相对应的节令。啊，比如说我们下令到啦，什么令到啦，哎，我们就可以因着这个星象，啊，星体的转动，我们就可以知道说，啊，现在是什么时候，啊，现在是夏天的什么时候，对吧？我们就可以知道，啊，比如说我们看月亮，也就知道说，啊，这一个月是月初、月中、月尾，哎，也都大概都知道啊，月牙，啊，还是说半圆的，啊，半个月亮的，还是全月的，对吧？我们大概就可以知道。神让这一切呢挂在天上，让我们看到的是什么？实际上是看到神创造的奇妙，创造的奇妙啊，哦！你看，像天空上的星星，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它杂乱无章啊，但是你看很多这个天文学家，他就把它归类啊，哦，这是什么座？那个是什么座？啊，这是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如果它没有秩序，没有规律，它乱跑，你有办法找出什么规律吗？你找不到。但是因为它有规律，所以你能够把它称哇，这个像熊一样，对吧？然后这个什么熊座啊，这个像狮子一样，你什么讲啊，什么蝎子座什么座的，嘿，你就会把它称出名字，把它称出名字，因为什么？因为它有规律，所以借着这些星星啊，让我们知道说神的什么全能和他的大能大力。所以在启示录里面有讲到信徒像什么？信徒就是天上的星星，你就是像天上的星星一样，神他就是日头啊，对吧？那我们呢就是什么星星，我们得救的人啊， 在天，就是在天上，我们就是星星。所以在属灵的国度里面，我们是被神所拣选的，我们是会发光的。在黑暗的天空当中，星星它会发光，对吧？你白天你看不到星星啊，白天都被遮盖了，你看不见。但是在黑暗的当中，你能够看到星星。所以神要让我们就像天上的星、海边的沙那么多，这是神应许亚伯拉罕的。所以就是指我们今天被神所拣选的使命。好，我们今天被神所拣选，我们会发光。这光不是从我们来的，乃是从神来的。神让我们发出他的光，好，让我们呢就能够荣耀神的名。好，在这个黑暗的世界当中，那神呢让我们来做他美好的见证，见证他才是光。所以借着这样的一个例子来告诉我们，你看你今天为什么要等候神呢？因为呢，神他才是最伟大的，神他是大有能力的，大有能力的。所以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，好，神他是我们的天父，他拣选我们，让我们水灵重生。好，今天我们借着耶稣的宝血洗去我们身上的罪，耶稣他把圣灵也降在我们身上，我们水灵重生。好，我们就是天国的子民。好，我们是圣洁的国度。好，我们是来到神的面前，神呢他就帮助我们。好，所以好，我们看诗篇的121篇，诗篇的121篇，诗篇的121篇，诗篇，我们来看诗篇121篇。好，上行之诗，耶和华是我的保护者。598页，旧约圣经598页，诗篇的121篇。好，奉主耶稣圣名读经。我要向山举目，我的帮助从何而来？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，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，保护你的必不打盹，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，保护你的是耶和华，耶和华在你右边荫庇你，白日太阳必不伤你，夜间月亮也必不害你。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，他要保护你的性命，你出你入，耶和华要保护你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感谢神啊，好，感谢神啊，神他要做我们的保护者。谁的保护者？选民的保护者，对吧？有时候我们会觉得，难道神为什么只悦纳我们吗？为什么不保护世上所有的人呢？世上的人实际上都没有平安，好，有战争，有天灾人祸，啊，有什么？现在我们不愁吃不愁穿，啊，我们邻里呢也很匮乏，也很焦虑，啊，很多人都说，哎呀，最近比较焦虑，啊，最近呢比较烦恼，啊，人的心灵里面都是很脆弱的，啊，人的出跟入呢都祈求能够平安，啊，他也希望能够得到平安，但是神他要保护那些来寻求他的人啊，啊，那些来寻求他的人，神要做他们的保护者。好，白日呢太阳必不伤你，夜间呢月亮也必不害你。好，你说夜间月亮怎么会害你呢？好，我们说可能你白天可能太阳会太晒了，会把你晒伤，对吧？那夜间月亮会害你什么呢？好，它不是月亮害你，也不是太阳害你。好，这边指的是你看我们人，好，在这个世界之下，好，在这个世界之中，好，有些人呢在律法之下，好，在这个月亮当中，啊，月亮，啊，日头呢，它就是，啊，神的真，啊，神就是日头啊，好，啊，就是真理啊，好，啊，真理不害你啊，真理会拯救你啊。耶稣他是赐人恩典，啊，和真理的，恩典和真理是由耶稣基督带来的，耶稣不害你。那月亮呢，它是律法，我们在律法之下，好，啊，人人在律法之下，如果我们有罪，啊，这个律法呢，它会定我们的罪。那我们如果没有罪，我们就不在律法之下。我们只要在恩典之下，我们就胜过了，对吧？我们就胜过了。所以呢，再一个，我们今天靠着耶稣，我们也除去我们身上的罪，因为罪呢使我们得着了这个刑罚，得着刑罚也得着死亡。所以在世上的人在世上都会受刑罚，人呢这种心里面的这种煎熬，还有这种肉体上的这种亏损，都是 谈到这围绕着我们人的一生，对吧？你看有些人啊，年纪大了又怕摔倒，啊，年轻的时候呢，哎，这个小孩子又怕你无知，啊，又觉得你被坏人欺骗，对吧？然后呢，在你强盛的时候，哦，你的强盛的时候，也许忽然临到了意外，哦，可能夺去你的生命，哦，可能呢夺去，啊，夺去我们的，啊，这个有些人啊，亲人嘛，哈，有些人他就，啊，亲人呢他也不平安，所以呢，神他愿意呢来帮助我们，所以这个诗人哈，他写的这个上行之诗，上行之诗就是指走向啊圣殿的，走向圣殿是往上走的。因为耶路撒冷城墙呢，它是建在山上，所以圣殿呢，它是在山上，哦，所以你要去圣殿，你就得爬山，你就得爬山啊，所以叫上行之诗，你要往上爬。那在爬的时候，他想到什么？哎呀，我要跟神亲近，我要去亲近神了，对吧？他就想到我的帮助从哪里来啊？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的帮助会从哪里来啊？哦，如果神没有说要保护你，那你也不知道等候谁，你等候干嘛？你也等候不了啊。人家都没有应许你，然后你说哎呀我等他帮助，哦，哪里有办法，人家也不想帮你啊，哦，人家 也不是说你想帮你就帮你的。但是我们的神他愿意帮助人，因为他的慈爱，哦，对那些寻求他的人，哦，他就施慈爱，慈爱怜悯了，哦，那些投靠他的人呢，神就恩待他们，神就恩待他们。所以耶稣说什么？我的担子是轻省的，哦，我的轭是容易的，那你们要来负我的轭，哦，那担子要让耶稣来担，不是说哎呀让我自己担，哦，那你看耶稣说要来啊，也不是说哎呀好吧你就等着坐在那边等吧，不是的，耶稣说我的轭是容易的，那你担耶稣的担子，耶稣的荣誉给了你，对吧？那你的难处就给了耶稣，哦，你轻的呢给了耶稣，而重的呢给了耶稣，耶稣轻的呢给了你，哦，甚至耶稣他都帮你担了。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的帮助从哪里来，哦，真的我们因为信靠耶稣，我们看到说耶稣，信靠耶稣的人有神迹奇事，信靠耶稣的人，哦，耶稣会帮助，哦，真的会帮助，哦，所以你看，哦，我们在教会当中有看到很多有些人病痛的，对吧？有些人他病痛，哦，他也来祷告神啊，那耶稣也怜悯医治他，哦，有些人会觉得说你看如果说，哦，如果说我们看到说一个病，有些人会觉得说啊，那病如果是轻的小病，哦，我忍一忍就可以了，对吧？哦，他会觉得说那大病才需要找耶稣啊，哦，所以你看啊，哦，耶稣他真的是很疼爱我们。耶稣在世他医病赶鬼，瞎眼的得看见，瘸腿的得走，能够走路，哦，长大麻风的呢能够洁净，被鬼附着的呢能够行走，这些哪一样不是大病呢？对不对？你说你生来是瞎眼的，这在医学上是没有能力的，没办法的，哦，已经瘸腿了，生来是瘸腿的，哦，你看那个瘸腿40多年的，他生来就瘸腿，哦，那耶稣都医治啊。所以耶稣他就是要告诉我们，不管我们是多大的疾病，耶稣都能医治，哦，你包括说灵里的疾病，哦，比如说我们灵里的忧愁烦恼，耶稣说要赐给我们平安，赐给我们喜乐，那人他投靠耶稣他就有平安，就有喜乐，哦，他就有平安，他就有喜乐。啊，有些人呢，他被邪灵，啊，邪灵干扰，啊，邪灵捆绑，啊，被鬼附着，哦，那他很难受啊。所以你看那个格拉芬的那个被鬼附着的人，哦，你看他被锁在坟茔里面，他喜欢住在坟茔地啊，哦，他如果给他关在其他地方，他会跑到坟茔去啊，他会把铁链挣掉啊，然后跑到坟茔那边啊，哦，那人家就干脆赶你锁在坟茔那边啊，啊，免得经过了人家被你打，啊，那被你威胁，那就危险了。但是耶稣到那边，啊，释放他，啊，把他身上的鬼赶出去。他身上的鬼是群鬼，啊，有一大群的鬼，啊，耶稣呢把那些鬼要赶走，啊，他就得到释放。所以耶稣他有办法解决我们灵里的艰难，啊，也有办法医治我们身上的疾病啊，不是说哎呀这个小病才要医啊，那大病不会啊，哈，啊。实际上耶稣都可以。所以我们看到说啊，有些人哈，他真的寻求耶稣他就得到帮助。所以我们的帮助真的是从神而来， 啊，真的从神而来，在人不行了，在神凡事都能，在神凡事都能。但是在我们的心目当中啊，我们总是会觉得说这个事情能不能快一点，对吧？我们心里面会怎么样？急躁，会急呀。哦，神的时候到底是什么呢？人不知道，神也没告诉你，那你怎么办？你只能等候，你要等候。好，所以神借着先知告诉我们，好，我们默然等候神的救恩啊。我们今天不是说，哎呀，在等候的时候，有人会急躁，就开始怎么样发怨言？哎呀，神啊，你为什么不帮助我？哦，神这样子那样子的，好像怎么样？好像神好像不想帮助啦，啊，哦，还是说神这个没有能力来帮助啦？所以你看哦，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他就开始讲一些不好的话，对吧？哦，没走几步呢，就没走一段路呢，啊，哦，就开始发怨言，就开始说什么？哎呀，我们干嘛要出来？我们干嘛要出埃及？哦，我们在埃及不是好好的吗？为什么你现在带我孙出来干什么呢？是要让我们饿死吗？哦，是要让我们渴死吗？对不对？你看哦，人有时候很幼稚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哦，讲话呢没有分寸哦，讲话呢没有智慧啊，哦，讲话呢就好像实际上就是什么没有信心啊，哦，因为人的言语它是表露人的心态，人的心态，比如说急躁，你可能急躁的时候就会啊乱讲啊，哦，而且呢讲的时候呢没有条理，没有知识啊，哦，甚至呢没有智慧，哎，我们就知道说你这个心态不对。为什么？因为人心中所存的就表露出来，借着言语他就表露出来。所以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怨声很多啊，所以神说什么？你们十次试探我，是不是只有十次？不是的，这十次表示是完全数，说你们好多次啊，在什么呀？在埋怨神啊。为什么埋怨神？没吃的就开始埋怨，实际上你没吃的你可以跟神说，难道神就不让你吃吗？哦，神有没有说你向神讨，然后说他就不给你呢？也没有啊，对不对？好，但是神他有神的时候啊，你没有吃的你可以跟神说，你没有喝的也可以跟神说啊。但是如果你是借着这种好，哦，这种言语，实际上你的言语是表明你的信啊，你出于不信的信心讲出来的话不造就人，真的不造就人。你看，那还好摩西哈，哦，他真的是神所啊，哦，神忠心的仆人啊，哦，他们就像。以色列人向摩西就发怨言啊，甚至什么呀，想要打死他，对吧？哦，那后面神就向他们显现，哦，把灾祸呢也降在以色列人当中。所以以色列那一个出埃及的那一代人哦，神他不喜悦，而且呢是多半都倒在旷野当中。为什么倒闭？言语犯罪。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，哎呀，我只是说一说而已，我只是发泄一下我的情绪，哦，我只是发泄一下我的苦恼，没有错，也许你这时候很苦恼，也许你这时候也很急躁，但是你要知道有时候是祸从口出。为什么祸从口出？因为这是表明你的心啊，你的心里面试探神，言语上试探神，就是你心中想要去试探神。好，试探神就是不相信神，他是不相信神的才叫试探，啊，试试看，因为你不相信所以才会试试看。如果你相信，那就不用试。那怎么办？有些人说，那我有话又不能说啊，有苦又不能言。哦，不是的，你有什么需要，你可以向神说。但是说的时候，你要知道，主他乃是天地的主，你是谁啊？我们是在地上的人呐，啊，天地的主在上面呢，啊，我们是在地下。好，我们哪里能够向神高声喊叫，对吧？有的时候呢，我们好像使唤好仆人一样，哦，大声的跟神讲，哇，你听我怎么样怎么样，对吧？你这个心态已经错了，神不是你的仆人，是你是神的仆人，我们才是神的仆人，仆人哪里能跟主人犟嘴呢，对吧？人家说啊，这个保罗他就说啊，那这个仆人做完了，啊，耶稣说啊，这个仆人如果做完了他该做的事情，难道主人还要谢谢他吗？对不对？你的仆人你好像很认真的尽责尽职的在做事情，你做完了以后主人还要说，哎，谢谢你哦，会不会？不会的，他不会的。为什么？这是你应该做的事情，这是你应该做的事情。好，那主人呢实际上他也看在心里，那不是说哇你尽职尽忠的在做事情，那主人呢他都不知道，都知道哪里不知道。好，主人呢他也会看啊，你看我们人尚且能够观察得到，何况是 天地的主呢？他也知道啊，我们心中的需要他知不知道？哦，耶稣说啊，我们还没有祈祷，神已经知道了，对不对？他已经知道了。但是你既然都知道了，为什么你就不帮助？难道非得要我讲出来吗？哦，有时候人的言语动作就是表示出我们的心态，表示出我们的心，哦，让我们的心表露出来。一个呢是别人看得见，而且是你自己也看得见，不然有时候你还自己觉得自己很有信心呢。好，好像说什么人遇到问题以后，哎，你的心态是怎么样的？有些人他就很有信心，那我依靠神，对你有信心。好，所以保罗说什么？好，我们这个信心哦也要试验一下。好，在希伯来书里面说，我们的信心哦也要试验，要试验自己是否有信心。啊，不是说哎呀，让我去试验一下，我就去干坏事，还是去做什么事，然后来试验？不是的，而是说你遇到问题以后，你回想自己一下，我们是否有信心呢？那我们没信心怎么办？啊，有人说啊，那我就是没信心啊。你没信心就要承认自己的软弱啊，你没信心就要归向神啊，求神加添啊。好，有一个父亲他来求耶稣医好他的儿子，耶稣说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啊。好，那这个父亲他坦诚啊，他也说啊，我信啊，但是信不足啊，对吧？我能够来求你耶稣，那我就是因为信啊，所以我才来啊。但是呢，能不能让我的儿子好呢？我没底。为什么没底？信不够，信不足。那信不足，你看他也坦诚向耶稣交代一切。好，耶稣就加添他信心，耶稣就让他儿子好起来，加添他信心。好，你看他儿子好起来了，他是不是更加欢喜，更加快乐？是不是信心更加坚固？所以我们知道说耶稣他真的是爱我们的。你看雅各书里面说，我们当中缺少智慧了，要向神求智慧。好，要向那厚赐宜人又不斥责宜人的，不斥责人的神。神他愿意厚赐宜人，但是他又不责备人。好，不是说哎呀你好笨哦，好，为什么这么没信心哦，好，为什么你们这么没爱心哦，对吧？好，那我们呢也知道说，好，有些人担得起这句话，有些人担不起啊。有些人哇，你跟我说没信心没爱心，越听越软弱，对不对？但是当然不是说耶稣他就不讲啊，耶稣的门徒有些时候很小信啊，耶稣就直接批评啊，你们这小信的人。为什么耶稣这么说？这些门徒承担得起啊。好，那些门徒被他讲完了以后，他没有说那我不信你了，我走了，你既然老是责怪我，我不跟随你了。没有啊，耶稣没有说，对吧？所以我们当中你看有些人他信心程度不一样。好，我们讲话呢是要造就人的，有些时候呢可以讲，有些时候呢不能讲。好，你不能说耶稣责备门徒都是小信的，好啦，下次谁软弱了你哪没事就责备他，你这么小信干嘛，对不对？不是的。好，你看有些人跟随耶稣，耶稣也没有责备他，没有责备。好，有些人是吃饼得饱，对吧？耶稣没说哇，你们这小信人不要再来跟随我了，没有这样讲啊。好，耶稣也知道说他们是为了吃饼得饱来跟随耶稣的，耶稣也把他们指出他们的错误，你们来跟随我是为了吃饼得饱。好，但是呢你看耶稣有没有说你们这样子不行哦？没有，耶稣说那你们更要追求什么？追求永生啊，要追求啊。好，所以他就把道理再讲出来。所以主耶稣他讲的话做的事哦，都使人得造就。好，教训人也是为了让人得造就，安慰人也是为了让人得造就，劝勉人也是为了让人得造就，讲道理呢也是为了让人得造就。好，不同的人不同的做法不同的方式，都是为了让人得造就。好，让人呢得到造就。所以说我们看到说神他是爱我们的，他愿意呢来帮助我们。好，他愿意来帮助我们，而且呢神他为我们所预备的真的是很丰盛。好，真的是很丰盛。那神他的时候跟我们人的时候他不一样啊，对吧？神有神的安排，你有你的安排，对不对？那别人有没有别人的安排？有啊，别人有别人的安排。那你今天来寻求神应该是按神的时候，不是按你的时候啊。好，你看我们像我们一天哦，一天按我们人的意思，先有白天再有晚上，这是人的意思。为什么人觉得白天我工作了，那晚上我休息了，我就要进入安息了，那我就好好休息了。好，所以你看哦，人他就认为啊，死了就一了百了就没了，就好像睡觉一样啊，我白天工作，哎，到晚上我要是像人走一样，那我就没了，这是人的观念。但是神那时间是怎么样？先有晚上再有白天。好，那神为什么要跟人不一样？好， 神他让我们先有晚上再有白天，因为呢神要让我们从黑暗进入光明。我们先是在这个世界上的，对吧？我们肉身先在这个世界上的，这个世界就是黑暗的，那神要让我们进入光明啊。神耶稣他就是光啊，耶稣有没有创世以来他就降生下来？没有啊，他是到了末后的时候耶稣才显现出来，对吧？他就显现出来，那我们今天就得着光了。所以在末后的人他就得着大光了，我们今天也得着大光了。好，我们今天靠着耶稣的救恩，我们就进入了光明的国度。好，神带领我们进入他的国度。你看这是什么？这是神的时间，不是你的时间。好，不是你的时间。好，我们的一年之初，这个要么就一个一月，要么就二月。我们做日历啊，日历啊，这个阳历呢就是一月一号就是元旦，就是一年开始嘛，对吧？然后呢中国他喜欢阴历，那阴历呢也一般是二月初二月多嘛，啊，不会超过三月啊，啊，也不会超过三月的。所以呢这个是一月二月啊，表明是一年之初。但是神他的时间是怎么样？神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是逾越节啊，啊，过逾越节，神把这个日子定为正月，正月，对吧？逾越出来以后呢要守除教节，除教七天，好，那这个就是正月。那这个正月是什么时候？大概是我们的七月份，大概是我们啊这个日历的当中的七月份啊，阳历的七月份。那神的时间跟我们人的时间它就不一样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人他四季循环一直在循环，因为你按照你的方式就一直在循环，一直在循环。但是神要让我们经历夏季、秋季、冬季，最后进入春季，春季的结束我们进入神的国度，就进入神的国度。所以这很奇妙啊，好，这是神的时间。所以我们既然等候神，我们要听神的安排。但有时候呢神看起来好像神还没有决定怎么安排帮助我们，我们要懂得默然等候。所以诗篇先知他告诉我们，我们要默然等候神。好，我们要坚固我们的心。我们来看诗篇的37篇，诗篇的37篇，诗篇的37篇的第7节，535页，535页，旧约圣经535页，37篇的第7节，你当默然依靠耶和华，耐性等候他，不要因那道路通达和那恶魔成就的心怀不平。好，圣经告诉我们，先知告诉我们要默然依靠耶和华，耐性等候。耐性，耐性就是要忍耐。好，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来，所以你只能忍耐。好像什么农夫他种这个粮食，他不能说我今天播种下去明天就收成，哇太好了，这个速成，对吧？今天很多人说快餐文化，就是什么想要快，越快越好，好，所以有很多激素催促啊这个动物啊甚至植物啊成长，好，那你看这些激素打下去的这些食物比较好吗？都比较不好，对不对？都比较不好。所以神要让我们耐性的等候。但是很奇妙哦，你看农夫他在种农活的时候，他种种子，那种子他会发芽啊，他会长高，对吧？这是看得见的，他不是看不见的。所以实际上你在耐性等候神的时候，你会看到神的恩典。虽然这件事情还没有成就，但是呢你在这个等候的过程当中也会体验到神的恩典，会体验得到的。就像农夫他要种种子的时候，他会发现诶，这个小麦已经长起来了，对吧？如果它长不起来，这个种子坏掉了，不用再等了。好，你已经等不下去了，不用再等了。因为什么？时候已经过了，它还没有发芽出来。所以我们今天也看到说，我们在等候的时候，神他会带领我们的心，啊，有时候会给我们平静安稳。好，本来我们急躁，哎呀，但是呢，神让我们平静安稳。好，所以有些人他就等候神的时候，他相信，哎，神必有预备。好，神必有预备，他知道神一定会啊帮他成就。好，让他成就。但是我们要有一颗既或不然的心啊。好，像但以理的三个朋友，好，他不拜这个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金像， 啊，那这个尼布甲尼撒王他就说，那你就不拜，我就把你怎么样扔到火窑里面去了。啊，那这三个朋友，好，那人家这个王对他很好啊，最后再给他警告哈，一而再再三再给他警告，你最后再告诉你了哈，你再不拜我就要给你扔下去了。好，他就说什么？他说王啊，我们是不会跪拜金像的，对吧？我们的神一定救我们的，既或不然，我们也不会拜。什么叫既或不然？神一定会救我的，但是神怎么救我，我不知道，是不是让我不会死呢？有可能，对不对？那如果让我死了呢？那也没关系啊，好。神也会拯救我到底，我灵魂会得救，我灵魂也会得救。所以呢，不管我的生命是怎么样的，哦，是生或是死，那我都是会敬拜神的。所以他这种既或不然的心，哦，他就很安稳了，啊。这三呆里的三个朋友，他就很安稳。所以你看啊，哦，这个王家就真的命那些兵把他们抬到火窑里面去了。结果呢，他的三个朋友都没死。好，王看到了第四个人就像人子，哦，是神啊，哦，来拯救啊，他就赶紧叫兵把他们弄上来了，哦，他就上来了，没死啊，对吧？那假如说如果他也被烧死了呢？如果他被烧死了怎么办？那也没关系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对他来讲，他已经显露他的信心了。为什么？他已经相信神必拯救到底。所以我们今天你看，有一些人他为主信道很年轻啊，像那个使徒雅各他很年轻就殉道啊。耶稣带三个人常常在身边，一个是彼得、约翰，还有约翰的兄弟雅各，三个经常在身边。你看雅各常常在耶稣身边，结果呢，他第一个殉道、哦，啊，那殉道的时候还很年轻，那，啊，怎么会这样子哦？也许你不明白，但是呢，神有神他的旨意啊，对吧？你看约伯他想要抢嘴啊，哎呀，神你为什么这样安排我？我很敬畏你啊，我很虔诚啊，为什么我要受苦呢？你向神抢嘴有用吗？没用啊。神在旋风当中回答他，神他是怎么创造天地万物的？你感觉好像神回答他的都好像，这个不是我想要的哈，哦。我想要问的是，你为什么让我受苦？你告诉我的是，我创造天地万物，哦，有没有关系？有关系的。神要告诉他，一切都是我安排的。那一切怎么安排？那既然是安排的，我只能怎么样？默然等候，你只能默然等候。所以约伯他就说什么，我就不再说了，我不能说了。为什么？越说越错啊，好，你不说没有错啊，但是说了你就全错了，对吧？你说出来你就错了。但是人他的心就是怎么样，忍耐不住，好，忍耐不住啊。所以约伯他也暴露出什么自以为意的那种心态，自以为意啊，我怎么好，他要靠自己的行为称义，这个方法是不对的，行不通的。所以神告诉他另外一条道路啊，什么道路？你要信神称义，你要是因信神，不要夸口你的行为，你这行为要让神来纪念你，不是来自己夸口。所以有些时候我们有时候会自夸，你看我做了多少功啊，我为谁祷告病好了哈，我自己虔诚祷告，虔诚聚会，哇，你看好像很虔诚的人，你不要夸口你自己，你所做的神会暗中报答你的。但是你做出来以后，然后又想要自己说出来，那就变成什么？你要以自己的行为称义，你以自己的行为称义，不蒙神悦纳，啊，当然神会纪念啊，好，神要告诉约伯的是，你要因信称义，你要信靠神，所以他就明白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我们的时间，可能你觉得说，哎呀，这个时间到了，啊，应该是差不多了，但是呢，神还没有出手，还没有帮助，你要默然依靠，耐心等候，好，对神来说。也许你会觉得说，哎呀，你看这个人已经病了啊，病了还有药医啊，那如果死掉了呢？那死掉就没药医了，是不是啊？你就认为说病的时候耶稣会医治，那死了就没得医了。实际上在神眼中，你觉得时间过了，神还没有过，神有办法再翻转过来啊，对吧？神都有办法让这个病的呢医好，那如果死了呢？神也有办法让他好。我们看路加福音的第八章，路加福音的第八章四十节，路加福音的八章四十节，这里讲到雅鲁的女儿生病了， 啊，42节哈，42节，雅鲁有一个女儿哈，因她有一个独生女儿，约有12岁，快要死了，她已经快要死了，所以啊，这个雅鲁赶紧请人去请耶稣，赶紧过来，赶紧过来。结果耶稣在他，耶稣也真的去了，但是在路上耶稣受到了受到了一些其他一些病人哈、哦，很多的人拥挤耶稣，就是把他围住了。围住了干嘛？要请耶稣帮助啊，他也需要帮助啊。那其中有一个人患了12年血漏，哦，他摸了耶稣的衣裳，他就得医治了。那耶稣呢，又特地说：“谁摸我的？摸我的是谁？”那门徒就说：“哎呀，这人都这么多挤挤的啊、哦，意思就是说怎么会知道呢？而且这么多人摸你，谁知道呢？”但是耶稣说：“我有能力从身上出去啊。”好了，你看，那后面这个女人她就承认了。最后呢，耶稣做完了这些事情以后，到了雅鲁的家里，结果人家告诉耶稣什么？你的女儿死了，雅鲁的女儿死了，她死了。好、哦，50节，我们看50节啊、哦。耶稣听见就对他说：“不要怕，只要信，你的女儿就必得救。哦”啊，你想想看，本来快死的，如果你赶紧来医，你不就活了吗？对吧？啊，你半路呢又遇到了其他人，那其他人他干嘛呢？为什么堵住呢？因为你堵住了不是浪费时间吗？好像说来不及了，哦，你怎么错过了时间呢？哦，你看像医学里面也有说这宝贵的3分钟，对吧？人在抢救的时候3分钟之内这是最宝贵的时间啊，最好赶紧抢救啊。哎，什么都过了怎么办？甚至死掉了。耶稣说什么？不要怕，只要信。所以对耶稣来讲，这个时间哦，他是没关系的，他是没有关系的。好，我们不要怕，只要信。你看这个雅鲁的女儿她死了，耶稣也叫她复活了，她复活了。实际上你要达到的目的不就是有病的得到医治嘛？那就没病嘛，你的最终目的就是没病嘛，就是没病，或者说没病活着。好，没病活着。那耶稣他后面他来了，他也让他好了，他也让他好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人他有时间的长短，但是呢，耶稣他有办法改变，他有办法改变。所以对你来说，可能哦，这个很着急，哦，我们赶紧处理吧。你看，像那个扫罗王，他萨摩尔告诉他说要到基甲那边去献祭，哦，然后呢，扫罗王就在那边等，结果呢，大家都在等，等太久了，这个萨摩尔怎么还不来呢？大家都走了，不想等了。你看以色列人当中啊，有些人也是很没有耐性的，哦，这个祭司啊，怎么大半天的都不来啊？那不来算了，我不想等他了。你看没信心，但是不等了。这个扫罗王他也没信心了，他看到人家走了，他就担心没有人听他的了，他就赶紧把祭物献上。结果他献上，萨摩尔就到了。你早到晚不到，为什么等我献完了你才到？对吧？萨摩尔直接说什么？你做了糊涂事。你做了糊涂事啊，神已经选了一个更合他心意的王啊。哇，因着这件事情就换王，这个事情好像也太怎么样，看起来好像怎么会这样子呢？为什么？因为什么？扫罗他不等候神啊。所以我们今天若不耐心的等候神，我们就看不见神的作为，你就看不见了，你就看不见了。啊，有时候我们会以为说，哎呀，我只是等不着，我是心急啊。实际上心急做了一些错事，是表明你的不信。我们是出于不信而做的，所以扫罗他是出于不信做的。如果他信神，哦，你看神有规定啊，只有祭司才能献祭啊，不是随便人能献祭啊。你是要信神的话，不是信你自己啊。看起来单言，实际上神不会单言的。你看扫摩不是来了吗？对吧？可能比较晚，但是他也没有，哦，没有说不来啊，而且在规定的时间他也来了。他也可能说你早上开始等，等到晚上，人家晚上来了，但是人家也来了，哦，但是呢，你等不及啊，实际上你的等不及，好，已经落入到不幸的地步，哦，已经落到不幸的地步。所以神对撒母耳说，又拣选了其他人，他又拣选了其他人。那我们看到那个以利亚在加密山上，以利亚在加密山上，哦，他要求雨，哦，圣经讲什么？以利亚他双膝，哦，头伏在两膝之地之间啊，就是跪在那边伏几次？7次，对吧？ 俯伏祷告七次啊、哦，本来是晴空万里的，哎，有一朵云出来了哈、哦，那一定要继续祷告。哇，天边的云啊，到这里要多久呢？啊、哦，如果从时间来看，可能他几个小时以后呢。但是呢，以利亚他祷告七次，这个云很快就来了，很快就下雨了。所以在加密山上，以利亚求雨，他就降下来。他有没有说话？我祷告一次就够了？没有啊，他继续祷告两次、三次、四次、五次、六次、七次，七次也是完全数。所以你看这个彼得跟耶稣讲啊，我饶恕我的弟兄七次行吗？哦，耶稣说不行啊，你要饶恕弟兄七十个七次，对吧？你要完全饶恕啊。哦，你不是说哎呀我已经很好了，我已经做得很好了，能够达到七次已经很不错了。但是耶稣真的是完全饶恕人的罪，所以我们今天来信靠耶稣，耶稣完全饶恕我们的罪。那什么叫完全饶恕你的罪呢？什么罪呢？那死罪啊，哦，杀人啊，哦，这个偷东西啊，哦，还是什么其他的罪啊，啊，律法所规定不能做的罪啊，神都能够赦免，神都能够赦免。所以在我们当中，啊，真的我们有时候也因为我们所犯的罪自责，也放因为我们所犯的罪呢痛苦。但是你要知道，耶稣他就是给我们后悔药，人家说世上没有后悔药，对吧？但是耶稣他给我们后悔药，啊，让你重新有新的生命，让你重新做新人再活一次，啊，重新做新人啊，让你能够进入神的国度。哦，有圣洁，有荣耀，不许坏，真的是好得无比，好得无比。所以你看这个以利亚他都祷告七次，是吧？他是什么？也是耐性等候神，他也在耐性等候神。哦，所以我们今天也不是说哎呀我祷告一次两次啊算了，那好像没啥用，那我就不祷告了。哦，当然不是说一定要很多次，有些人祷告一次他就相信神一定会带领的。哦，他不是说我一定要祷告好多次才表明说我相信神，不是啊，有些人他祷告一次他也相信神啊，对吧？哦，你看像这个哈拿，哦，这个以利跟他讲你平平安安的回家吧，之前他祷告好多次都没有用啊，哦，那这一次呢以利就给他说你平平安安的回家吧，对吧？你一定会有小孩的，他就相信了啊，哦，相信了，真的第二年他就生小孩了。所以有时候别人的一句话，哎，你因为信了所以就有功效了，不是说哎呀有好几次我才可以，有几次是要告诉你我们要耐心等候，耐心等候。比如说这次祷告完了你还觉得还有疑惑，那我再祷告，对吧？我再向神求啊，哦，那我们要凭信来求，而不是说你祷告越多次，如果不是凭信来求，你祷告一百次一万次也没用，因为你不是凭信求。那你信不足你可以求神加添啊，啊，你可以求神加添。好，哦，那神他自有他的时候，神他哪怕对你来说是迟到他也没问题啊。你要像那个这个拉撒路，对吧？这个拉撒路他都已经死了，哦，他已经快病重了，人家就告诉耶稣说啊赶紧哦赶紧过来啊，耶稣还故意等到第四天啊，这个按照这个以色列的世俗观念里面啊，哦，人死了三天还在身上，然后第四天可能就不在了，对吧？你以为说就不在了，但是神耶稣也第四天才到他家，哦，他说了什么呢？我们看约翰福音的十一章，哦，约翰福音的十一章，约翰福音的十一章二十一节啊，我们直接来看二十一节哈，一百一十九页十一章的二十一节，马大对耶稣说：“主啊，你若早在这里，我兄弟必不死。就是现在，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，神也必赐给你。”耶稣说：“你兄弟必复活。”好，马大他讲了一句话，听起来很有信心，对吧？他说什么？如果你早在这里，我兄弟必不死。这句话也是有信心，如果你来了哈，一定会病得医治。好，这是有信心的。但是当然这句话也表明一种，就意思就是说现在都已经死了，那你来了也没用了啦。好，然后呢他又讲第二句话，感觉也很有信心，你无论向神求什么，神也必赐给你。所以有时候我们感觉有些人讲的好像很有信心，实际上有信心吗？没信心啦。马大这个时候实际上话是这么说，他实际上他 没信心了。耶稣就说什么？你的兄弟必然复活。耶稣讲这句话意思就是说，耶稣向神求，你的兄弟不会死，一定会复活。那马大相信吗？不相信。你刚才说你向神求什么一定会赐给你，那耶稣说我已经求了，就是要让你兄弟复活啊。那他相信吗？24节马大说，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。这句话已经 明白的讲了，现在他不会复活的，将来他才会复活啊，对吧？所以马大他已经他的言语当中也表露出他的不信，他的不信。但是耶稣他第四天来了，耶稣让这个拉撒路活起来了，对吧？所以耶稣说什么？生命在我。25节耶稣对他说，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，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。所以耶稣告诉马大，甚至是周边那些人，告诉他们什么？权柄能力在乎神啊，神要叫人活就活啊，对吧？生命是在神手中啊，神叫人死也，神也叫人活啊。所以你看先知以西结，他就在异象当中看到什么？骸骨的都能够成为金队啊。骸骨是什么？人家以前那个土葬啊，这个肉烂掉了才剩下骨头啊，骨头再过一段时间骨头也成灰啊，好，那骨头也没那么容易烂掉嘛，可能几年以后，好，几年以后才稍微烂掉。那骸骨都能够成为金队，都能够成为有生命的，就是告诉我们生命在神手中，神要让我们重新有新的生命，救人的生命是死亡的生命，那耶稣会让他成为活人的生命，让他成为活人的生命。但是耶稣也说，凡信活着信我的人，所以我们在等候的时候，在等候神的时候要有信心，要信，这个信呢不能丢掉。我们在等候神要相信神。你看像以色列人他等候的时候出于不信，他就发怨言，所以有时候我们讲话看起来好像只是发发我们的牢骚，虽然是出于我们的不信，我们要悔改，因为有这个话祸从口出啊，神啊，圣经告诉我们，将来我们所说的每一句闲话都要句句都供出来的。为什么句句供出来？要表明你的心，我们的心，所以我们若有什么缺陷啊，若有什么亏欠我们要向神认罪。要向神认罪，那神他会帮助我们。你在等候的时候，你相信神会带领，神怎么带领？很奇妙，你看保罗他说什么？应当一无挂虑，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，神所赐人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面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你心中的心怀意念神是知道的，神会保守你，他神会保守你，甚至呢按照你的心愿成全啊。但是神是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出你意外，甚至比你想的还要好，比你想的还要好。所以那些投靠神的，诗篇里面说什么？依靠神的不会羞愧啊，你放心，不会让你羞愧的。当下可能是痛苦的，当下可能是难受的，当下可能是羞辱的，但是神最终不会让你得羞辱，会让你得荣耀，得尊贵，得喜乐，得平安。所以感谢神，所以我们今天知道等候神的呢，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，神要加添我们的力量，让我们在试炼当中，让我们忍耐，在试炼当中我们就会长进，遇到问题我们也是求神帮助，因为遇到问题也是我们来解决问题的一个过程，我们依靠神呢来解决这些问题，不是靠势力，不是靠才能，乃是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。感谢神，让我们今天晚上就分享到这里。